大家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晚间的家庭祭坛。我们一同唱诗236首，236首。今天我们来看诗篇97篇。诗篇97篇，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诗篇97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中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思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思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息。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西岸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职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生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诗篇97篇也是赞美这位 神作王，并且是全世界的神。我们从第一节就可以看见，诗人说耶和华作王，神不单单是作王，并且他是统治万有，全世界都在神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在第一节可以看见，愿众海岛欢喜，犹太人还没有居住的地方，神就已经做了那些岛屿的神了。所以我们在第四节也看到，他的闪电光照世界，所以中海岛世界还有那个全那个第五节全地之主的面，即表示诗人在这里赞美神作王，成为全世界所有中海岛的至高者。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可以看见什么呢？可以看见这里诗人在赞美神坐在他的宝座上统治万有的。我们在第二节这里说啊，碧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圣经记载，每次神显现的时候，都会有密云跟幽暗的。我们来参考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来看十六节以下。出埃及记十九章16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严重的百姓都发抖。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瓦一般，遍山大大震动。这里是记载出埃及记神降临在西乃山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闪电、雷轰、密云，然后呢，全以色列百姓都在发抖，因为那种情境实在让人太恐惧了，太害怕了。同样的，我们看回去诗篇97篇。所以诗人在赞美的时候啊，神坐在他的宝座的时候降临了，会有密云幽暗的出现。生命记第4章11节也是这样子记载的。当然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神降临的时候会有密云幽暗的出现，它的意义何在？很可能它要呈现的一种就是大而可畏恐惧的日子。人看见神降临的时候是一种大而可畏非常害怕一种的情景啊。我们从那在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啊，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诗人继续形容神不统治万有，并且呢，神也超越了大地，并且也超越了所有的敌人。所以当神显现的时候，好像烈火烧灭四围的人，当神显现的时候好像闪电光照世界，这种就是神显现那种的情况，烈火闪电，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我们来看24节。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这里说的清楚，神乃是烈火。所谓的烈火就不是小火了， 是一个非常猛烈的火。所以我们看的是诗篇97篇哦。因此，诗人在1节、2节哦，赞美神坐在他的宝座上统治万有。那3节到5节呢？诗人在赞美神超越了大地，神也超越了所有的敌人。神显现的时候，他的火就能够毁灭敌人了，神的闪电就让人家发抖了。我们看第5节，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稀。山本来就是很可靠、很稳的表示。当神降临的时候，连诸山都好像蜡烛融化。说实在，神在西南山显现的时候，当时百姓真的怕到发抖。这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以后主耶稣第二次从天降临所产生对全人类不得救的人那种的恐惧。我们再看去第7节一下从第7节到第9节呢，这里世人在赞美呢，神是超越或得胜了一切的假神啊，假神都不能够与这位统治万有的神来比较。我们看第7节，愿一切侍奉雕刻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偶像提的算的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来形容偶像啊？生命记第四章。我们来看28节，《生命记》第4章28节，4章28节，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所以圣经这样子形容。偶像算的什么呢？偶像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的假的东西啊！我们看诗篇115篇，我们来看第4节以下，诗篇115篇第4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所以我们今天所拜的神呢，是超乎万有，肯定是超越了、胜过一切不能吃、不能走的假神。因此，我们看回去诗篇97篇，第7节这里说：“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哎，奇怪哦，怎么会说万神啊？我们看第9节下半段啊，远超万神之上。难道在这个宇宙还有别的神吗？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神这样子形容啊。我们再看生命记第4章35节，生命记第4章35节，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样子我们放回去诗篇97篇，就能够明白了。这里所说的万神，不是说在神以外有别的神啊，那乃是指中宇宙所有的助理。所谓这些助理，就是天使啊、基督伯等等的，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其实世人是用万神来代表天上神所创造的各种的灵界，包括天使等等，都要向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来向他下拜。所以呢，我们看诗篇97篇，西岸啊、犹大的城啊，也当为这位全地的主来高兴，因为他超乎世界，超乎敌人，他也超乎了一切的偶像。好，我们再看第10节一下， 第十节到十二节，这里是诗人在高举，凡是敬畏神的人都蒙神的保守。我们看第十节啊，你们爱耶和华的，当恨恶罪恶，他保护生民的性命，他救他们脱离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悦，喜乐是为正直人的。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是跟神一样恨恶罪恶啊，并且呢，神会保护那些爱神的人，跟神一同恨恶罪恶的人。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但恨恶罪恶啊，我们从十一节可以看见，散布亮光是为义人。一人的生活好像光明的灯照耀出来。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你们一人当靠耶和华欢喜。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也是靠主喜乐的。这就是诗篇九十七篇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第一点，神是统治万有。全世界都在神的统治之下，在神显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日子。我们来参考这个路加福音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30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里主耶稣是在预言将来他要降临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时候的人会说大山倒在我身上。你想一想，如果一颗大山，一座大山倒在人的身上，人会变成怎么样？人会变成僵啊，僵滞啊。那像小山说遮盖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降临的时候是大而可畏恐怖的日子。一个不能得救的人，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他们都会战惊，他们都会发抖，因为这位造物主审判的神要来了。我们看回去诗篇97篇，所以在出埃及记啊，百姓看到神的降临就发抖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是不得救，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日子，全人类都会发抖。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高兴，欢迎这位造物主全能的神的降临。第二，我们从诗篇92篇可以看到什么呢？偶像其实真的算的什么呢？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所拜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把一个东西造成了，就对他说你是我是神。但是他们永远都想不到一个不能吃不能看不能走不能听有喉咙不能说的偶像，为什么要去拜他呢？按照保罗说，因为他们的心被蒙蔽了。感谢主，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偶像真的算得什么呢？我们所拜的神才是一位全能者。最后，我们从诗篇97篇可以学习到什么呢？一个爱神的人是有什么表现？爱神的人是恨恶罪的。一个爱神的人，他的生命是能够发出亮光，照耀旁边的人。一个爱神的人是能够靠主喜乐的。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 第六章，我们来看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爱神的人，因此呢，我们看罪是死的，我们跟罪不再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恨恶罪恶的，这样子的做呢，我们才能够彰显出基督徒的光照出来。主耶稣就是光，他来到世界就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同样的道理，我们爱神的人，只要我们恨恶罪恶，与罪恶脱离关系，不再犯罪，不去跟随外邦人所做的恶行，我们就好像一个艺人散布亮光，照耀旁边的人啊。故此，有许多的外邦人，其实他们都蛮赞赏基督徒的，因为他们从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当然，这样子的话，能够让神的名字得着荣耀，让基督徒，让周遭的人看到，原来信耶稣的人不赌博、不吸烟、不喝酒、不骂三字经，然后不欺负人，这些的好行为就是照耀出来。到最后，他们爱主，也要懂得靠主喜乐。人生本来在世界上就有很多的患难，有很多流泪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要真正能够在世界找到喜乐的话，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信主的人就要能够靠主喜乐，在主耶稣里面找到喜乐，靠主的恩典活下去。这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们最后跪下来一起做感谢的祷告。我们起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ഓരോ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家庭聚会到这里结束，大家平安。